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一起来研讨《中观经论》第十一章第二节。请看讲义301页，我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第十一章讨论的主题是中道之实践。关于中道的内容，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中道的内容有行的中道，也就是不苦不乐的中道。但是这个不苦不乐的中道是以智慧为本，而不是以情为本。这样的八正道是属于行的中道，另外还有理的中道，这就是正观缘起的八部，离于两边，不偏于有无生灭，也不偏于长短，不偏于依义，不偏来去。但是这个是大略的分法，其实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不能够截然分成两节，因为行的中道那必须以正见为先导，所以必须要悟理，对理透彻，行才能够合乎中道。同样我们体悟道理也要行出来啊，行出来不但是自己净化自己自利以外，还要利他。所以理跟行这是要知行合一的。另外在第一章第二节有提到中道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中实，一个是中正。实就是实相，如《中观经论》常说的两句话，终归一实，就是我们体证要归一实相。那如何把握这个实相的原则呢？就是不取着名相，不落入名言戏论。第二就是不落于对待，一义有无等二边，或者能所的对待，通通要消除，这才是终归一实，唯一的实相。另外中正，这是缘起空，必须要在二谛能够融贯，也就是纵贯性相。一般我们说性比较着重在理性，相是着重在事相，所以不论在理事性相还有空有，它都是纵贯的，不会偏于空，也不会偏于有。所以我们第二节就谈缘起空有，对于空有不偏一边，能够在了解圣意毕竟空而世俗假名有，能够彻底的通达我空法空。在有方面，如之前所说的这不舍有为，也不住无为，在有为的善法，这些缘起有的部分也善法还是要具足，如果舍弃这些有为的善法，那么成佛的大业就不成，不能成就。那无为虽然是真实，也不要著着，所以空也不要著着。如果执着的话，那就有时候是落入断灭，好一点的就落入偏真，但空是没办法达到圆中。那我们的目标是圆满中道，是空毕竟空缘起有都能够融贯的。好，那提到缘起正观的修习，那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体悟中道，必须对于空有无碍的正观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必须要了解空有是无碍的。那缘起正观的修习 从来的佛教界有两大类，一个一缘起相有而观性空，第二个就是以本性空为门，一发心就观八部。如阿含经，它是先于缘起因果生死方面的道理有了深刻的信解，然后一缘起相有而观性空，就是阿含经所说的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第二是大圣所常说的本性空，一开始发心就观不生不灭。但是导师这里强调，如果我们要观空，还是不能够离开一一缘起的事相，从一一缘起的事相了解它没有实在性，没有这永恒不变性，没有独一性，还是不能够离开缘起的事相。因此性空必须要于缘起因果依因果中来了解，绝对不是离开缘起而谈空或谈不生。如果对缘起因果没有深刻的了解，要体悟空是不可能，也会发生极大的流弊。因此中论也说，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佛法的正常道必须先于缘起的因果善恶能够善巧通达，再依缘起而观空，或者你要先观空也没关系，但是必须了解这个性空是不妨碍缘起的，不能够离开缘起而观性空，而必须即缘起，就是不离缘起，就在缘起的事相上观他无自性而通达性空。那缘起的相有与性空可以分别的解说，如讲义303页这里提到缘起相有，308页再提缘起性空。这里所说的缘起相有，主要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相依相待的因果。谈缘起主要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有包含生死流转的因果律，还有涅槃还灭的空寂律。那我们要了解这样的缘起因果，首先就是必须了解生死流转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导师这里提到三说，流转生死的根本，第一说是无明，第二说这是萨迦耶见，第三说是执取识，这都是生死的根本。那什么是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的意思。如讲义303页括弧二，它是对于缘起的道理因果性相等不能如实通达而引起错误的认识。这个无明它不是一般的无知，我们看305页这里也有一个定义很好，无明第二行是专指执着实有我的自性，或者执着法有自性的无知。所以无明是什么呢？就是不明我是自性空，不明法是无自性，对于我他执着有实在的自性，对于法执着有实在的自性。 对我空法空不明了，这称为无明。那萨迦耶见是什么呢？萨迦耶见如这305页第四行这里所说执着我有实在自性，而认为是可以主宰，有一种主宰性对于这样的自我有一个主宰性，这种错误的认识就称为萨迦耶见。好，这里又附带谈到一个问题，那么无明跟萨迦耶见如果要论它的异同，它相同点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有差异呢？导师这里整理得很好，在305页这里提到无明，因为它的定义是不明，不明了我空，也不明了法空，所以无明它是通于我与法上的无知，它通于我跟法而萨迦耶见呢，它仅是通于我，它只是对于生死流转的主体这个人我执不明了引起自性见这个称为萨迦耶见那第三说执取是也是生死的根本那这里的执取是其实就是无明相应是或是萨迦耶见相应是，所以它跟无明还有萨迦耶见还是有密切的关联如光百论这里提到是是三有的种子，我们会流转三界因为是的执取不明了，所以这是是三界生死流转的种子，净是是所行是以净为所行的境界，对于净执着时有自性这样的事去执取净有所执取就成为生死的根本。那如何才能得解脱呢就是305页最后一行，如果我们对外境不起自性见我们的事来认识的境，知道它是空的无自性的，这样的话境的实有性除灭了，那么事也就不执取了执取是以灭除烦恼就不生，没有再执取不起烦恼，烦恼灭那么生死就可以得解脱因此说执取是也是生死的根本好，那另外在讲义307页第四行这里又提到，如果想要解脱必须与我见相应的分别是不起就是要让无明相应是不起，或者萨迦耶见相应是不起这样的执取是不起烦恼就不生，烦恼不生就不会造恶业不会 造有漏业不造业就不会感生死由此而轮回永脱。所以生死根本是就为什么称为根本是呢？那个是为三有的种子种子是根本的如果约因果说， 那么就无明而造业，无明而行业，行业就有事乃至生老死。这是无明是祸嘛，行是业那一直感得生老死，这是苦，这是祸业苦的因果论。曰能所说，能执取的事所执取的境，如果不知道境是无自性而误以为有自性去执取的话就成为生死流转。这是能所。那曰能所意，或者曰因果意都可以说是为根本，也即等于说无明是根本。好，龙树论之前提到观空有分破空，还有观空，还有自性空对观空或者唯心这是把它作为观空的方便主要龙树所赞叹了义的还是自性空那所以对于唯心论就是方便作为观空的方便，是因为众生太执着外境了，所以先为了使众生了达外境不实强调这内心的主观心事但是外境去除了，还有一个能观的主观心事，这个能观的还没有空还不够，所以还要进一步破除因此只是用观空的方式或者唯心的方法，这只是对治细谈如果在执着有一个真实的心或真常心就不对了。好，以上是缘起相有主要是谈十二缘起提到流转生死的根本有无明、萨迦耶见，还有执取事。那么我们了解生死的根本，流转生死的根本，我们就要留意如何不要落入无明如何不要起萨迦耶见如何不要去执取事，不要去执取。那怎么做呢？我们的目标是要观空所以了解那个流转的根源以后，我们进一步如何避免流转达到幻灭，那必须要了解性空那空又有我空与法空一缘起法而观空中观中说，于一切法中寻求自性不可得，就是没有独存性，没有不变性没有主宰性。自性的定义或我的定义都是真常一没有实在性没有恒常不变性，没有独一性其实空性一切法都是同一空性，不过观空的所依不同在人来说或者众生来说，观空就称为人空或众生空，在法来观的话那就称为法空那称为我空或者众生空都是一样的，因为于有情身中观我的自性不可得，那就是我空在其他一切法上观自性不可得，那就是法空。好，底下导师要谈我执有两类一个是不特切罗我，一个是萨迦耶我之前，先来谈我 与法啊，或者我与我所。好，在二，我与法有两种啊，我就是自我，有情直觉自我为主宰者啊，这个就是萨迦耶我，这个就是萨迦耶我啊，这是我。那什么是我所呢？是我所依的五蕴啊，或者是我所缘的对象啊，这是称为法。所以这里刮胡一的这个我啊，指的是萨迦耶我。在刮胡二经中又常说，我与世间常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啊，这不要落入这种四句分别。那这里提到我与世间啊，就是我与法，而这里所说的我是指一一的有情啊，有情是物质与精神和和相续的存在，就是一般所说的动物。那这里的我既然不是只有个人而已哦啊，它是指一一的有情。这里所说的我，那就是普特杰罗我啊。那普特杰罗的意思就是竖取去啊，如角柱24第二行，它是不断的在生死中啊受生。那会轮回受生不止我啊，一般的其他人也会啊，包括畜生也会，所以这样的普特杰罗我，那是通所有的有情啊。那萨迦耶我，那只是对自己升起自我的感觉啊，与我爱我慢的特性相应。所以萨迦耶我只针对个人啊，普特杰罗，人也好，畜生也好啊，都会速取去，都会轮回受生啊，所以这里所说的我，指一一有情，指通于普特杰罗我。而有情所依的五蕴，我们人是有五蕴假合，畜生也是啊，也是有五蕴假合。有情所依的五蕴就称为法。另外还有青黄赤白乃至山河大地等无情的气世间也称为法啊。那大智论卷47啊，它有提到三种世间啊。第一种是众生世间啊，众生世间就如刮胡二的一一有情啊。第二类是住处世间啊，这个就是气世间，无情的气世间啊。第三类是五众世间，五众世间就是五蕴世间啊。这个出处在大正藏25册402页上栏啊。另外大正卷70啊546页中栏到下栏也有提到三种世间啊。第一种是五众世间啊，就是有情所依的五蕴世间。第二类是众生世间啊，就是我一一有情。第三类是国土世间啊，也就是气世间啊。所以这三种世间啊，来配合我与世间，这个我就相当于众生世间啊。那另外的世间，在三种世间里面主要偏重于五蕴世间与气世间啊。好，这两种我法所说的我意义不同啊。第一个是直觉自我为主宰者，这是萨迦耶我。这种萨迦耶我只针对自己。啊，第二类 通于一有情，这个就是普特杰罗我。好，那在309页的第三，这里提到佛法所说的无我，主要是不起萨迦耶见。那么如何不起萨迦耶见呢？因为这萨迦耶见通常是以普特伽罗我而升起的，而这个普特伽罗又是一的五蕴假合，所以我们要观我空，要破除萨迦耶见，必须从观五蕴来下手，观五蕴无我。所以如三的第四行，萨迦耶见必依普特伽罗我见而起，而这个普特伽罗数举句的这个个体是由五蕴和和相续而成，所以阿含经说我空，那如何观我空呢？从五蕴来观五蕴是不是我，或者五蕴有常独一真实主宰的特性吗？都没有观五蕴而说普特伽罗我不可得。那普特伽罗的我如果没有的话，萨迦耶见就失去依托，也就不会再有萨迦耶见了。好，那大圣虽然他是广观一切法，但是最后还是要收摄到无我无我所。如果没有收摄到无我无我所的话，只是广泛的观外界的法空，也得会错意就以为外境是空而内在不空会有这样的缺失。因此根本佛教注重远离萨迦耶见，而大圣广明一切法性空，但是最后还是要归结到自己要观无我无我所。好，另外括弧五提到我空法有与我法皆空，阿含经比较多谈我空，比较少谈法空。先谈我的定义，我有自在意、真实意。我跟自性的定义相同，都是真、常、一。真就是真实性，常就是常恒不变性，一就是独存性。从自在意，这我它可以自由支配、自由自在，这就是主宰了。好，括弧二，佛法说空其实是要否定真常自在的我，因为众生总是执着真常一的我，在生死中流转，为了破除这种执着所以经中说无我，没有实在的我要有的话只有缘起的蕴处界等而蕴处界说缘起有，既然是缘起，它不是真实有自性因此它是虚妄的，虚妄的它是配合上面三行的真与真实相对了，就是不是真实有自性，它其实是虚妄。无常它是对之常，而因待 其他的因缘，这是对治一的执着。所以真常一，分别用虚妄、不实、无常与依待因缘来对治它。因此无我无我所，这是圣意空，没有作者受者，但是有因缘果报啊，有业果缘起啊，这样的有是世俗有啊，并不是实有的。所以如实的了解啊，虽然无作者无受者是圣意空，而有因缘果报这样的有，并不是实有啊，它还是世俗缘起有。如果误以为这些法是实有啊，那就与阿含经的本意相违了。那么依空中来讲啊，我与法对空跟有来说啊，自性的我还有自性的法都是空的啊，不论是世俗地、圣意地，都是无自性的。不过如幻显现的我跟法都是有啊，都是假名有。好，那我们经常提到我所啊，那我所导师这里整理的三个定义。第一个是我所依住啊，例如我们人是依五蕴啊合合而成的啊，如独子部睡皆有不等，主张依五蕴立我啊，所以我所其中一个就是五蕴啊，五蕴是我所依的。那另外经部师或唯识师，他们是依事立我。依心事立我，那么他们所说的我啊，就是能观啊，能了别的主观的心事啊，那所缘了的那就是我所。第三是我所执取啊，执取啊是为我所有的啊。好，那我们如果通达我不可得，那我所依的五蕴也不会执着，我所缘了的对象也不执取啊，更不会再去执取啊什么东西是我的啊，我的身体、我的名誉啊、我的亲人等等啊。好，那再来第七啊，就是会有种种执着啊，会有法我见、不特皆罗我见跟萨迦耶见，事实上它的根源都是同一个错误了，有执着，有自性啊，在一切法上执着有自性，那就是法我见啊，在有情上执着有自性，那就是不特皆罗我见。那对自己执着有实在的自性、主宰性，那就是萨迦耶见。所以对我众生或法也好，空其实都是一个空啦。就只要了解自性不可得，都是一个空。因此如果执着不特切罗有自性，那一定会有萨迦耶见啊。如果执着法有自性，那代表他也没有真正证得我空啊。因此龙树说，乃至有蕴执，尔时有我执啊。如果执着无蕴的法，对无蕴的法会执着的话，那一定还会有我执啊。如果真能够通达我不可得，那既然无我，也就没有我所了啊。 那二圣的正常道，它是进取诸身啊，直接啊从菩提杰罗我下手来知空。而菩萨的修学方法，那是令众生啊先圣解一切法空，就信解了啊。那最后还要归结到我空观我我所啊，到这里证悟以后，再进一步沿途熟生啊。因此，在大圣也好，或阿含经也好啊，都是要透过我我所啊，为证入空性之门啊，这是证入空性的不二门。嗯，好，接着我们来看如何观我空啊，也要通达性空啊，通达无自性，主要是我空与法空啊。啊，这里导师提到，要观察修学的时候，不妨我法别观啊。如何观察无我？经中说，我是依五蕴而有。那一般人虽然种种执着我，但是这假我是不离五蕴假合的身心的啊。所以要观无我啊，我们就看这个我是从哪里来，只不过是五蕴假合啊啊。好，那我们就来观五蕴跟我的关系。所以要观我，是无自性，要观我空的话啊，必须在五蕴的和合相续中观察啊。好，底下分成几种观门啊，观的方法。第一个是两种观察，有别观与总观啊。再来啊，三一三页科判二，有三种观门，那第三还有四种观门啊，另外第四还有五求门啊，第五有七法观啊，要观无我有这几种方式。好，我们先来看两种观察啊，有总观与别观。别观就是于色受想行识上各个别观啊，例如观色是我吗？受想行识是我吗？啊，那我们可以看啊，先把握我的定义是什么？嗯，我的定义啊，在310页刮胡五这边的几个粗体字的地方。括弧一，我它是有自在意啊，就是自由主宰，有这样的特性。另外就是真实啊，它有自性，嗯，还有不变意啊，它有常恒不变的特性。另外还有独存性啊，这我，嗯，这我与自性定义是一样的啊，自性就是自生自有啊，自己生自己，自己就可以成立自己了啊。既然自己可以成立自己，那就独一啊，它不会受其他因缘的影响，所以它能够主宰自在啊。它不因待其他的因缘，所以它能够恒常不变啊。这是我的特性啊，真常一主宰。好，那我们别观色，它是恒常不变吗？它不是啊，哦，因此色并不就是我，因为我是真常一啊。那受想行识，它也都是会无常生灭啊。 如果色就是我的话，那么色会有无常生灭，我也就会跟着无常生灭的，这就跟我的定义不同啊，因为我是不变性，而色是无常性。因此别观啊，色受想行识都不是我。在总观啊，与五蕴合合上总观啊，五蕴合合是不是我啊？我是真常一嘛，对不对啊？五蕴就有五啊，啊，一不作五，五不作一。另外三种观门，阿含经常作三种观啊，一个是集蕴观，第二是离蕴观啊，第三是不相在观啊。一个色受想行识啊，不即是我啊，这如上面别观所说啊。就是即色是我吗？诶，不是啊，因为色有无常生灭，我是不生不灭啊，是常住性的。那么第二，那么离蕴有我吗？啊，如果离开了五蕴有一个我，那代表说这个我它没有色蕴。色是物质吗？如果说我是离开五蕴而单独存在的话，这样的我就不是物质，它没有肉体。那它又离开了受想行识的话，它这个我怎么会有感受？怎么会认识？怎么会见闻觉知呢？啊，因此离开了五蕴也并没有我。另外有人执着啊，色在我中或者我在色中啊，受想行识也都是如此啊。啊，其实这个相在的意思就如人在房子当中，这才叫相在嘛。那既然称为相在的话，代表人跟房子是个别不同的个体，而且同时存在，才能够称为相在啊。但是我在色中吗？啊，或者色是在我中吗？如果是相在的话，应该是两个同时存在分离的个体，但是这个我它还是由五蕴假合而成啊！啊，如果离开了五蕴，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啊，无法去证明有我的存在啊，也无法显出我的作用啊，因此色与我是不相在啊。好，底下分别解释。不即观啊，比如说色不是我，那怎么观呢？色到底是不是我呢？我们就观察色，它是无分别，而我，哎，它有主宰啊，啊，它能够见闻觉知啊，因此色不是我。那另外我的特性是自在嘛，它有主宰，可是色是不自在啊，它由不得自己。另外从无常的观点来看，色是无常，而我是常住不变的。这里提到我的特性就有包括有分别、自在、常，从这里来跟五蕴比较。不离观，如以为我如何如何啊，其实我是不能够离开色等而有，如刚刚所说，如果我是离开了五蕴的话，它就没有 物质，他也没有精神，那你如何去见闻觉知呢？都没有受想行识，那要这样的我做什么呢？又不能去见闻觉知，那这样我有什么用呢？再来，不相在观，如观察我不在色中，色不在我中，那会谈相在的问题，这个其实跟理意思是类似的啦，它是执着理中在衍生的问题。因为我在色中或色在我中，这个我跟五蕴它是分离的，分离的才有我在哪里，或者是色在我中我在色中的问题。所以如果正确了解离运的话，我不可得，那么相在的问题也一样可以通达我不可得。如说我不即是是，也不能够离开是，但是不是我，或说是在我中，或说我在是中，不即不离，相依其实不相即。对治此相在的执着，那就做不相在观。也就是说我与五蕴它其实是不即不离的。它一离开的话，你无法来显出这我的作用，也无法证明有这个离开五蕴的我。那另外有四种关门分成四句，色不即是我，色不离我，色不在我中，我不在色中，这个是从相在再把它分出来两个，色不在我中，我不在色中。一个是我见，后三个是我所见，离开色等有我。那这里有四种关门是从色来谈吗？对不对？那色有四句，我所见，另外再配合受想行识，合起来就二十种我所见。另外中论又多一个五求门，就是与四种关门再更加一句，色不属于我。我们参考一下角注四十刮胡二，非因，因就是五蕴，并不是五蕴就是我，并非五蕴就是我。第二句，不是离开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再来，此彼不相在，就是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这个就第三句第四句。第五句，如来不拥有五蕴，也就是说五蕴不属于如来。那这五句不可得，何处有如来？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里所说的如来其实在佛法里面如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佛的别名，第二个外道说有神我的异名，所以这如来也是我的别名了。那我们用这个寄送其实也可以用来观我不可得，因为如来在印度外道来说就是我的别名。因此有人执着这 如来或者神我是实有，所执是同样的真实有微妙有。所以这个如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神我，这样来观，我不可得也是可以的。好，那五求门我们来看一下哈，五蕴不能说它就是神我，不能说它就是如来。如果五蕴就是神我的话，五蕴是有生命，那神我它是不生不灭啊。如果五蕴就是神我的话，那么神我也应该有生灭咯。如果神我有生灭，那就犯了无常有为的过失，这跟神我的定义不一样了。那离开五蕴有神我可得吗？请看第二项，如果离开了五蕴有神我，那请问还可以用五蕴来说明神我的相状特征吗？因为神我它完全不具有五蕴的嘛，所以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那这样的神我你要怎么去描述它呢？也不应在如来身中有生灭相。如果没有生灭相，只有两种情形，一个要么就没有，要么就是常住，常住不生不灭的实在，那是颠倒了，是堕落在常边，因此离开五蕴并没有我可得。再来，如来不在五蕴中，假如说如来在五蕴中，那等于说人住在房子里，或者灵魂住在身体中。那有住的话，就有能住所住，或者能在所在，就成了别体的二法。那别体的东西，你又有五蕴，又有我。那五蕴是有生灭，如来没有生灭，这样的我还是堕在常的一边。第四，五蕴不在如来中，假使如来中有五蕴，同样是个别别体的法，一样犯有常住的过失。这两句也就是如来不在五蕴中，五蕴不在如来中，这是离蕴即我的另外一个解说，承认有别体而说不相离而相在。好，第五，五蕴不属于如来所有，既然是谁属于我所有的，比如说这个波是属于我所有的，那波跟我一定是个别的物体嘛。但又想象为不是相在而是有关系。主张五蕴是我所有。假使我拥有五蕴，那么就如人有物品，比如我拥有衣服，我拥有波。应该明显的有个别的物体可说，所以说某某东西属于我所有，那一样，这个是同时存在又完全不同的个别物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我怎么成立呢？如果离开了五蕴，那还有我可得吗？然而离开了五蕴，你很难证实有我或如来的存在， 所以说如来不拥有五蕴，或者我不拥有五蕴。五门中这样的寻求实在性都不可得，那哪里还有实在的我可得呢？所以外道神我，外道的主张有一个真常一的我不可得，佛法中的如来也绝对不能妄执是真实妙有的存在。所以这如来可以一语双关啊，如果对外道来说就是神我的别名，我们照样可以依着这五求门来观我空。同样的如果有人主张如来是有一个真实妙有的存在，是不空的，那他拥有五蕴啊，或者拥有什么如果这样的见解，这样的执着，一样可以用这五求门来观空。有的众生执着色受想行识属于我，就是属于我所有的，这不过是因众生的执着而建立种种破除我执的关门。好，到这里就是综合经中所说的种种观无我的方法，观察无空的方法。比较常用的是集运，另外是离运，再来就是相在，或者是五求门，多一个色不属于我，或者我不拥有色，这样的观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